在这个维摩经上或者大般若经上就有一个非舍灭空，有这么一句话，在信经上没有这句话，信经只是说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，舍即是空，空即是。但是在大般若经上呢，还有一个非舍灭空，那就很明白的就知道来对峙啊，来破斥小乘佛教小者的执着说。这四句话都是说一切法是缘起的，是自性空，就是说这个缘起的舍受想行识和空的关系啊，是不异，是即是，就是这样的。他们是不能够别异的，不能离异，不能相离的，离了就不行，离了缘起法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自性空的，所以不异。你从用自性空来观察呢，你确实可以，现在就是空，所以想是存在的时候，它就是自性空。这个自性空啊，这个如果是觉悟的不圆满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种过失。什么过失？不能安立因果了，不能安立因果，空了嘛，所有想事都空了啊，那么因果怎么安立呢？怎么样叫做有因？怎么叫做有果呢？比如这个人造了罪了，或者是做了功德了，这个罪也是空的呀，功德也是空的，那么这是因空了。就是地狱也是空的，恶鬼也是空的，啊，畜生也是空的，阴天也都是空的，那么就是果报也都是空了，没有因果可安立了，那么人就可以随便可以造罪了吧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呀，你觉悟这个空的道理的时候，如果是觉悟的不太正确，就会有不能安立因果的过失。要是你能够觉悟到这个自性空啊，没有偏私的话呢，虽然是自性空，这个善恶因果、世俗世间的因果还是存在的，那就圆满的了，应该是这样。这样子，我头几天我也说，我们初学般若法门的人，一开始的时候不要要求圆满，你先觉悟了一部分，你继续的读这个般若经，你继续的静坐多思维，慢慢慢慢才会进步，进步进步进步就圆满了。如果是有的人说你这个都是执着，不是自性空，你说的也是对，但是你最好还先不说，因为初开始学习的人很难圆满，你要迫使他这个不圆满的理解，他怎么能进步了呢？不能进步了。所以也不必是要求全何所落，不要也求那么圆满，你慢慢的还可以进步。所以这四句话就是缘起的舍受想行识啊，它不异于自性空，自性空也不异于缘起的舍受想行识，而缘起与自性空是相继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可是又一个人呢、提出一个问题啊，这祖师跟佛菩萨有什么差别啊？请长老开示啊，阿弥陀佛。祖师跟佛菩萨有什么差别？这个很难定论啊。有的祖师说他是佛菩萨来的，那他就是佛菩萨嘛，就是无差别的啊。如果说是这个人呢，他不是佛菩萨来，他是个生死凡夫啊，自己有惭愧心，能够努力地修戒定慧，有成就，大家对他很尊重，就称他为祖师。那他就不是佛菩萨，他还是 或者是由外藩入了内藩，啊，或者说他得无生法缘这样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修成，现在努力修成的一位，这个还是应该说是好样的啊。另外一种问情形呢，就是他也相信佛法，啊，也可能是相信佛法啊。他是。不是佛教徒，不是佛教徒，还是其他的外道徒。外道徒啊，好像不如佛教那么光彩啊，也披上佛教的衣服啊。这有多少学问，有多少福报，是由外凡入了内凡，啊，或者说他啊得无生法缘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修成，现在努力修成的一位。这个还是应该说是好样的啊。另外一种问情形呢，就是他也相信佛法，啊，也可能是相信佛法啊。他是不是佛教徒，不是佛教徒，还是其他的外道徒。外道徒啊，好像不如佛教那么光彩啊，也披上佛教的衣服啊。是有多少学问，有多少福报，也可能会说几句佛法。那么呢，因为福报大一点，再有一点是世间的聪明啊。那么有多少诡计多多啊，我们肉眼凡夫这是不得了的圣人，这是佛菩萨来的，这是一种，这个情形也是有。这就是啊，这是另一个问题的，这个不是不能说他，这实在是有多少造罪的事情的，不能说他是佛菩萨的。也有的呢，不是外道啊，也可能有多少信心，但是福报很大很大的，他也会为佛法做一些功德啊，但是啊，佛教的真义呀，啊，似乎是不明白，那么但是在一般人来看呢，也分不清楚是什么回事。这又一个问题，心小嘛，道无内，大道无外，啊，师父这是什么境界？请师父开示。这个人呢，这位这是法师，是居士。那么你这几句话从哪来的？心小到无内，这句话从哪来的？啊，大道无外啊，是你从经论上来的，你是你自己想的，是从书本上读来的，随别人说的这种话。心小到无内，这个话呀，我不太明白这个话。这个这样说哈，比如说我们佛教说这个心呢，说到阿赖耶识啊，什么叫做阿赖耶识呢？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的最微细的部分，明白一点说。什么叫阿赖耶识？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啊最微细的部分，其实就是一个识。这个识有粗细的问题不同，有粗显的，粗显的我们能觉知到，微细的我们自己还不知道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而这个粗显的意识的活动，有的时候有活动，有的时候有休息，所以有间断。这个微细的意识是不间断的，所以就是阿赖耶识。这样子啊，那么我们呢是日常活动嘛，啊，或者上天堂下地狱呢，还是到去成佛，无量无边的这种啊，罪过或者是功德，那些能力，那么多的能力都储藏在阿赖耶识里边，都储藏在阿赖耶识里边。那么这样讲，你能说这是小道无内吗？可以说是无内的吗？ 可以这么说吧？可不可以这么说啊？那么大道无外，大道无外这句话呀，你怎么讲啊？比如说你的身体呀、啊，我碰你的头你会有感觉，碰你的脚也会有感觉，反正周身哪里都有感觉。如果我们在你的身体以外去动刀动枪放原子弹也好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感觉吧？你感觉到痛吧？你有感觉吧？这个说是大道无外呀、啊，我们要说观世音菩萨哈，应以何身得度这即见何身为说法，这佛也是这样的哈。啊，我们说是啊，我昨天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相中，那是佛菩萨的境界，佛菩萨的境界哈。那样说呢，你大道无外啊，可以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。要怎么能说是小心小到无内？那佛那个心很小，能无内？你可以这么讲吧？可不可以这样讲？啊，我就说的这么讲。这个问题嘛，是这个长河沙弥尼也提出一个问题哈，说老法师慈悲呀、啊。为何楞严会上啊，佛赐文殊菩萨嘛，见一选圆通，以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为最第一，请老法师慈悲啊，为吾解惑。这个沙弥很了不起，能提出这个问题，这个沙弥一定将来是个了不起的，是佛法的栋梁。我看会提出这个问题来。楞严会上啊，佛教文殊拣选圆通嘛，为什么讲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为最第一？你这个话你应该去问文殊菩萨去啊，问我，你问我怎么来问我呢？你问文殊菩萨，你为什么拣这个耳根圆通为最第一？是不是应该问文殊菩萨？另外你也能提出这个问题呀、啊、你一定是读过楞严经的了啊。而楞严经啊，耳根圆通，观世音菩萨说耳根圆通以后，佛就叫文殊菩萨拣选这个圆通。那个拣耳根圆通最低，那地方已经说出理由来了啊。文殊菩萨已经说了理由了，说出来这个耳根这么多的二十五圆通里面，耳根圆通啊，最契机。啊，最合适，那地方已经说出来了，可以不必问我呀。我昨天呢，我读了一下那一段文，他的理由就是圆通常，耳根呢是圆通常，胜过其他的呀、啊、圆通。但是说长这个地方，我的意见呢，我也有个意见。不过文殊菩萨既然这样说。我妙境应该默言，因为这个说这个常闻性是常，那个见性也是常嘛，见闻觉知一切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的。不过那一天小禅里面有个居士说这个耳根圆通嘛，最契末劫众生的根性的，啊，有这么一句话，说提出这么一句话。但是末劫的时候，在现在的时候，谁修耳根圆通？我看念佛的人比较多，修耳根圆通的呀，很少很少。谁修耳根圆通？不过是，我说你要提出这个问题，你还是应该问文殊菩萨。文殊不是说是最契末劫的机，结果末劫的众生不修耳根圆通，去念佛去了啊？那就是不契机了啊！那么文殊不是说谎话了吗？不过这个话呢，我们好像不必多研究这个事哈。这个这又一位哈、啊，禅期间嘛，老和尚啊。 你所开示的内容啊，是否有录音带的流通？这对弟子众等啊，未来修销般若是很重要的。录音带流通的经费呀、啊，可以请大家供养赠予，随喜赞助。有没有录音带的流通？你问我这句话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流通。说是、这个对未来消般若是很重要啊，这是你的看法啊。如果是有帮助，那我就不知道哈、啊，我不知道、啊。这个或者是由这个由万佛寺的呀、啊。由万佛寺的执事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好，还有人给我写些文字，叫我嘛常来台湾哈、啊，常来台湾呢、啊、讲这个般若的心法门。啊，叫我啊再详细的呀、啊，去解释这个禅修的问题。这个事情呢，我很惭愧啊，我的力量办不到。就是因为我在美国，我也有我的包袱啊，我在那里也有事情要办。我不能把时间都放在台湾这边，所以你让我到这来讲般若经，般若经因为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30卷，那要几次才能讲完？这不是容易的呀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对于禅修啊，我已经介绍这个十禅波罗蜜，啊，可以去读一读这个十禅波罗蜜。这个十禅波罗蜜对于修坐禅的人有很大很重要的帮助。自己多读这个大智的论呢，那么对禅修也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那当然也就不需要妙境来摇舌了，也是应该是这么说的。